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23号礼拜二早上8点31分。大家好，我是邱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哇，这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摇到现在。不过很多人都在公园，所以不会有生命安全的隐忧，对不对？这个就是提前做好这个防御意识啊。好，那当然啊，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而且刚才那一摇还蛮大的嘛，所以如果我们待会直播到一半哦，如果真的有出现什么事哦，那我们就不尽力减赛，好不好？好，那好，大家就自顾自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是最安全最重要的。我曾经跟投资人分享过，你看浩哥平时哦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啊，但我有一个上网啊喜欢看的网站啊，就是那种爆料公社，有没有？就是那种有烧杀掳掠啦，啊，行车纠纷，啊，严重车祸啦，啊，地震倾斜啦，就是那种随时要提醒自己要珍惜生命的那些影片啊。你看之前那个男大生嘛，啊，开车啊撞到玛莎拉蒂啊，哇，那这真的很衰嘛。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哦是无常的，很多时候车祸也不是来自于自身不安全的驾驶，很多时候被砸到这个我们讲不管天花板还是被这个楼上的招牌给砸到啊，真的就是运气不好。所以你要了解哦，本来在路上的风险就非常大哦，这个也是我们投资当中的一种醒悟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照顾身体健康。好，你看我们现在直播人数哦，刚开播大概有4-5千人哦，这4-5千人哦都是有钱人，必须承认哦，会来看财经节目的至少有钱可以投资。好，所以你看累积了这么多的财富就在我们的直播线上啊。好，我们这群人其实是非常珍贵，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钱还没花掉，好，不能就这样子一了百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好照顾身体健康，好，稍微问候一下，稍微问候一下，对对对。好，浩哥昨天晚上有被摇醒吗？我还好，可能我平时晚上就在摇了，摇习惯了，然后也摇头晃脑，摇头晃脑。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呢主要跟投资朋友分享的概况啊，第一是美国股市开始在经历过回调之后的第一波反弹开始出现，那是否代表着中期回档已经正式结束？那现在真正的重点才刚来，那就是重量级的财报，今天特斯拉即将要公布了。那在接下来不管是我们看到美国股市五大科技巨头后续所公布的财报，都会对于美国股市本轮的中期回调作为一个奠定性的角色。换句话说，美国股市你要把它判断为现在就差不多了，其实有点为时过早了。我们事实上可以观察到科技股在周一的大盘的显著拉抬，主要还是来自于空头的回补所造成的效果。标普500指数当中，本周是有180家企业即将公布财报，礼拜一礼拜二其实都没公布几家，真正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三天所公布的财报高达120多家。尤其哦，在本周科技七巨头当中，第一个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特斯拉，另外像是微软、 Meta、 阿法贝，这些都是重量级全职股啊。美国股市过去的指数几乎跟中小型股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换句话说这几只股票稍微有一点财报不如预期啊，它都可以形成中期回调的借口。那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我们要观察的是它下跌的原因是因为不如预期，还是他把财测调降，他认为景气即将进入下行格局哦。那今天我们会从两份报告来做一些观察，第一就是美林基金经理人的调查报告。好，这个报告呢，它会针对市场的比较积极性的投资人来针对全球景气以及通膨的看法来做一些统计。另外一个就是国泰金在每个月都会发布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这个国民经济信心调查过去的实证已经非常明显的印证了台湾的市场的买气基本上跟台湾的乐观指数是呈现高度联动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三月份二月份那一波940的申购的热潮基本上就跟市场的对于未来景气的乐观情绪高度的联动。那我们来从这两份报告来衍生对于台北股市美国股市所形成的看法，也来了解从这些报告当中它是否会导致市场有不同的降息或者升息预期呢？毕竟我们都很清楚，不管是美国房价还是台湾房价，就目前一季度来看 都在创历史新高当中。好，那我们先从美国股市来做一些留意和观察。道琼工业指数上涨253点，0.67%， 收在38239点。那看得很清楚，目前还没有碰到半年线就已经开始进行反弹。标普百指数上涨43点，0.87%， 收在5010点。纳指上涨169点，1.11%， 收在15451点。这一波感觉好像半年线有蛮显著的支撑。费半上涨75点，1.74%，收在4381点。美国股市都开始做一个比较大的均值回调，而且开始产生一定程度的支撑效果。只不过呢，到目前为止美国股市科技股的财报展望开始让市场上有一点保守。为什么？因为特斯拉就今天晚上要公布的财报的特斯拉还在下跌，这一波又重跌了 3.4%， 美股收在142块，连续7个交易日的下跌，跌到15个月以来的低点了这个是标准的空头格局。尤其我们都很清楚，当特斯拉和中国电动车价格战越演越烈以后特斯拉几乎卯足全力了，在上周日宣布 Model 3、Model Y 和 Model S 降价人民币 1.4 万了。那甚至理想汽车也宣告全车系列降价最高人民币3万。换句话说，全球电动车到目前为止都在大降价。那似乎也说明着好像这已经不只是价格战的问题而是全球电动车都有库存严重过剩的问题。好，那我们就从美银的基金经理人报告来做一些观察。首先，投资人目前对于景气的看法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有 11% 的投资人认为未来一年的经济会加速上行。那我们要清楚知道基本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仍然有相当大比例的投资人认为硬着陆是有可能会来临的。可是到今年四月份，当时接近有30%左右的硬着陆的看法，现在只剩下 7%。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投资人对于企业的获利认为会持续的恢复成长，对于股票市场还是仍然愿意持有相对多的建仓，并且出脱债券市场。但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到目前为止投资人针对股票市场的出脱，大部分投行或者大部分基金的出脱多数来自于获利了结的卖压就是赚了这么大一段，差不多稍微休息一下，等待下一轮的建仓。好，这个是市场上的一种共识了。那最后我们从美银最新所观察市场的恐慌指标，你基本就可以理解现在的恐慌真的不是对于景气显著伤害的恐慌。怎么说呢？如果我们以美银基金经理人所调查到底现在市场上最担心的市场风险是什么，我们看到从2月3月4月以来调整幅度最高的是更高的通膨。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现在最担心的居然是一个通膨问题。那第二名呢反而是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讲的中东危机第三名是美国选举还高达 12% 一直到第四名才是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问题。你可以了解我们都很清楚美国股票它可以反映很多事情，可它最终反映的就是到底经济好不好，到底它赚的钱多不多结果前面担心的三名呢，要么就是通膨太高，我们也很清楚现在的通膨明明就是需求型通膨所进行的拉动你又担心地缘政治问题，你又担心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你真正担心那个经济会不好，你的获利会不好的问题居然占了第四名所以这些现象它基本上佐证着市场上担心的更像是找一个理由来担心股票估值过高，想要找一个理由让它回调。我们事实上从高盛最新所统计的经济成长的预估图，按照目前在去年年底所给予的猜测，在整个2024年今年二季度会下行到 2.3%， 三季度 2.7%， 四季度 2.4%， 那明年一整年大概都保持在 2% 的区间。当然2025年这个有一点远了，但是我们从24年的表现来看，市场不担心硬着陆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那2025年假设经济成长没这么好，它真的是一个问题吗？其实并不是，因为22年、23年、24年美国经济都没有进入到实质衰退当中。上一次衰退还是2020年的时候22年即便熊市发生也没有发生衰退它只是一个技术性连续两个季度的走皮，但是并没有形成显著的我们讲的资本收缩或者消费的紧缩。那加上我们从最近 CEO 我们讲的美国企业执行长的信心指数来看最近也回到了50以上的扩张格局，那这也代表着市场上的信心似乎是找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这给投资朋友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现在这种卖压它就会影响到市场对于利率预期的看法。我们也要了解说那这种状况是不是导致联准会有再升息， 或者说再提高利率，或者说保持在高利率时间更久的一个迹象。过去一段时间当然有，可是市场上其实也观察到了，我们看到这一波随着美国股市哦短期内的下修，它其实就为利率不会再快速攀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奠定基础哦，就你都股市都跌了，那你还要这么维持这么高的利率来进行收缩干嘛？所以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就目前为止哦，导致债券价格始终保持承压的真正原因呢，短期内似乎不是因为市场预估会多升息，认为会保持在高利率一辈子哦，市场上针对债券市场的承压看起来更像是在本周美国拍卖规模不如预期所产生的效果。我们举例来说，以美债目前的拍卖规模在本周是高达1830亿美元，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市场的接收意愿呢，老实说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你会发现很有趣的迹象。我们按照过往的经验显示，联准会保持在高利率的时间多久会进入到降息，在2019年当时是维持了8个月以后，结果就进入到降息阶段，2006年是维持15个月，2000年是维持8个月，1997年是维持18个月。所以你看到在过去4次经验当中，大概都是8个月起跳，然后18个月以内，好，就是说升息升到高点之后啊，平均大概8个月以后就要降息了。现在2024年了，已经10个月啊，但是迟迟没有进入到任何的降息格局，或者说降息预期不断在延后当中。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本轮所保持的经济强势程度远远高于过去4次啊。你说2024年的经济表现有没有比19年好？这肯定啊，为什么？因为18年不管是当时受到美中贸易战还是库存循环的影响啊，当时的经济环境的确没这么好，导致鲍尔必须在5月份采取预防性降息。那06年07年更不用讲了，升息升到顶以后马上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嘛。2000年到2001年也是网络泡沫的前戏嘛。97年98年、哦、当时甚至有亚洲金融风暴所产生的风险。所以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整个24年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啊，的确相对于过去4次都要来得好，但它不会一辈子的，它不会一辈子的。我们根据联准会在上礼拜五最新所公布的金融稳定报告，可以了解联准会目前最为担心的资产风险为何。如果按照联准会目前所担心的方向，第一个就资产估值。好，就说联准会，你不要觉得说它完全不会对于股市表态，联准会也会对于资产价格的偏贵来产生看法。比如说呢，他在目前金融稳定报告当中有特别提到，股票的本益比在历史的分布区间是处于明显的上缘。那现在不管是公司债的信用利差相对处于长期平均水平之下，住宅价格相对于基本面还是偏高，商用不动产现在价格已经跌很多，会不会导致信贷的风险？这个都是联准会在金融稳定报告当中所提到的现象。另外一部分，虽然目前的金融部门的杠杆和资金的流动性并没有紧急的风险，可是我们都可以感觉到联准会只要保持在这个利率越久，市场的风险就越大。所以联准会其实自己是很清楚意识到的，就是他只要保持在这个高利率越久啊，总有一天会出事，也许不是现在，也许是下半年，也许是2025年，甚至也许是2026年，但是联准会很清楚知道不可能维持长期高利率的环节，但是呢现在就缺一个借口让市场觉得会降息的时候不要引起过度的资本扩张。什么意思呢？他最希望所达到的就是我宣布利率调降的时候，市场不要有过度的资本炒作的反应，以防对于通膨产生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让股价有适度的均值回调。那当然了，这后面是我自己的解读啊，前面是他所提醒的风险啊。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就目前为止，为什么美国财政部还有各界人士啊，仍然有一股降息的声浪在发酵？第一，就是美国就目前的公共债务上行速度过快，现在美国的公共债务是达到7兆美元，甚至应该讲今年一季度发行的7兆美元，那如果是以每个年度的债务利息支出大概是1兆美元左右，那你要知道这个1兆美元的利息甚至比美国的国防支出还要来得高。好，那如果持续这样子上去到2026年2027年以后到时候就会比不管是我们讲的 Medicare 或者 Medicaid 就美国的医疗健保相关服务都不会是利 不会是美国政府支出当中最高的。最后你就会观察到，到2030年以后啊，美国政府的最大的支出全部都是利息，那这会形成财政部相当大的压力。好，所以这给投资朋友做的第一个思考点，就财政部有没有能力承受这么高的利率这么长的时间。那第二段事情呢，是我们要观察的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象啊。我们都很清楚，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一段时间，它随着30年期房贷利率的高升，其实有非常明显量能的急缩，只不过它在量能急缩当中房价又创新高的。我们举例来说，这张图表示30年期美国固定房贷利率的变化，从当时的 2.77、就三年前你买房你的固定利率只有 2.7%， 现在你买房接近 8%，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市场上的交易量会进入到急缩现象。那我们看到美国的成屋销售情况，已经连续三年都在负值成长了。房地产企业的确很惨，就房价不一定跌，可是房仲真的赚不到钱，就好像台湾市场一样。你会发现，现在房价的确在创新高，尤其在应该讲前年开始，一直都在创新高，可是房仲它的销售业绩不一定更好。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人有开始出现惜售心态，房价会涨，那我不急着用钱，我干嘛卖？你惜售心态越多，这个卖家不愿意释出房源，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流动性现象。好，那我们再具体观察，那为什么房价却创历史新高了呢？我们从 S&P 全国房价指数以及我们看到各类 FHFA 房价指数来做一些观察，你会发现，就2023年中旬左右，曾经有一波小幅的修正，那一波的确房价是有稍微走跌了，可跌幅不到 0.5%、结果就再度的重新年增上完。好，目前美国大概也是连续八个月房价创下历史新高价了。那不止如此，我们看到像是独栋房屋价格指数的部分，甚至是达成完全的软着陆。那独栋房屋，因为在过去来看，是美国成屋库存相对最少的房源，所以看它的话是最能够准确的了解整体成屋库存的现象。那我们从 Redfin 所公布的数据来看，基本上整个24年从元月份到4月份的价格，都是明显高于在2023年2022年的水准。事实上，就连过去我们看到空置率相对高的加州地区，一样遇到了非常明显的房价暴涨现象。我们看到在整个三月份的数据上来，整个湾区房价上行幅度是接近 10.3%。 你要想想看，台北市今年三月份房价涨了1.4%年增，这湾区，涨了 10.3%。 相对于去，不好意思，说错了，三月份相对于二月份涨了 10%， 相对于去年涨了 15%。 湾区是目前整个加州房价涨幅最为亮丽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美国的精华地区，房价都在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创下历史新高。可是刚才提到了，你说美国的成屋销售现在其实很低，怎么会卖的房子这么少，结果房价还可以一路的追高呢？成交量在量缩，这种价格有它的参考意义吗？我们曾经在宏观报告当中，有跟投资朋友聊到这个现象，大家有兴趣可以仔细的做探讨，基本上就是我们过去所提到的 lock-in effect，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房市，它因为疫情前刚才提到嘛，你看它的房贷利率才 2.7%、远远低于现在的水平，现在是接近 8% 嘛。美国大概是有5000到6000万个房屋贷款了，那大家都选择固定利率嘛，这个是美国之所以不容易因为利率高升就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原因，因为它锁之前的利率，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很多人他是买在以前的固定利率 2.7%， 你现在要他用 8% 去买一个新房，让他的换屋需求锁在 8%， 他打死也不愿意啊。利息那么高，而且房价也没跌，如果利率升高房价跌，那我还有买的打算。利率这么高房价也没跌，所以就变成，想搬家的不敢搬，想换工作的不敢换，想离婚的不敢离，想离开妈妈的不敢离开妈妈，让整体的财务规划你看到就非常非常复杂了，所以你可以观察到，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到说，现在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高度稀缺，根本没有人愿意卖房子。为什么？因为大家因为这个固定利率的关系，没有房源愿意出脱，那真的有那个刚性需求，没办法，我现在是一定要买，不买不能结婚的，他就只好出高价，直接把市场过少的成屋库存直接给买上去，所以你会发现，反而降息或者房贷利率的调降才有利于美国房地产重新的交易的轮动，而且不一定降息房价就会完全失控，反而有利于房地产市场重新回到流动性，这个时候价格 不一定不能讲说一定会往下掉了，但是不一定会导致房价的创高，因为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就是房子。好，所以我们在报告当中其实提到很多这样的概念呢，也欢迎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啊。就说美国现在哦，你发现很少人现在愿意去贷款买房，是因为房贷利率过高的原因。可是如果有大笔资金的这些投资人哦，他的操作方式就不太一样了。我们举例来说，我们以 Redfin 哦所公布的数据，你会发现哦，有 81% 的买房者哦，他到目前为止是属于贷房买房，只有 19% 是全款买房。可是你观察，如果是退休族到目前为止有 56% 他是全款买房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准退休族啊，他买了40年50年以前的房子哦。好，现在成屋库存很稀缺嘛，年轻人可能也，美国人也愿意去住那个老房子嘛，很多 house 就是不断装修嘛。他把旧房子卖掉以后啊，他拿到了大笔现金啊，他贷款早就已经缴完了嘛，这些买房的人哦，他就直接全款直接买一个迈阿密的房子到南部退休，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投资人哦，投资人到目前有 42% 是全款买房。为什么？投资人也意识到啊，现在美国的利率这么高哦，我现在有大笔的现金，我当然直接买房啊。那第二件事情啊，这些人也不一定手上有很多现金，但是呢有很多人呢，是在股票创高之后啊，他用股票抵押的方式换取现金来买。好，或者呢你像是海外投资者啊，就是他可能跟日央啊借取庞大的日元啊，换取美元来购买啊，相对就用比较低廉的成本来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啊，或者台湾也可以嘛，很多台湾的资产富豪大家都知道嘛，只要你身价过亿的人啊，你一定考虑过要到美国而到日本买套房，分散一下地缘政治风险哦。那台湾利率很低嘛，对不对？现在1%多2%多，你用1%多2%多把台湾的旧房子拿去增贷到美国市场买房参与涨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啊，虽然房价不一定显著大涨啊，可是如果有一天美国的房贷利率回到3年前 2.7% 的水平，你觉得房价不会涨吗？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观察的。那总结而言啦，整个美国不管是我们刚看到的美银美林的报告，还是美国房地产的数据，你会观察到市场上就是有一股担心，但是这股担心你会发现它最后就是一个周期现象，有高就会有低，有低就会有高。各位可以理解吗？就是利率高久了就总会低，低久了就总会高，景气高久了就总会低，低久了就总会高。市场的担心基本上都没有那么重要，重点是我们知道处于什么样的景气周期和危机。举例来说，美银在这一次的报告结尾当中就特别显示了这张图表，来了解说我们每年所担心的风险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在2023年到2024年最担心的就是通膨的问题，联总会过度紧缩的问题，21年到22年最担心的就是新冠疫情的封锁问题，2020年担心的是美国总统大选川普的问题，2018到19年担心的是美中贸易战，2017年担心的是联总会 ECB 有没有可能采取政策错误，那到17年我们看到不管是英国脱欧，或者到16年川普当选，中国硬着陆，15年克里米亚危机，13年美国财政悬案，11年12年的欧洲债危机哦。所以你会发现哦，人生就是无常，就好像股票市场一样，你永远都找不到利空来解释目前股票市场的下跌情况。好，所以才跟投资朋友分享哦，因为人生是无常的，就如同股票市场跌下来你崩溃哦，那每个几年你会发现，哎，怎么又创新高了，而涨上去你不追，你想等它跌下来再买，它就一路走上去，最终你想好了再不买来不及啊，它就崩给你看。整个股票市场的氛围其实就是如此哦，所以面对无常这件事情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意识到它是一个不变的周期，你每次都比别人慢一步，那是因为你总是针对当前的新闻讯息来决定你的投资，而不是时时关注目前的周期危机。人生会有高潮也会有低潮，你能够投资获利的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识别目前是高潮还是低潮。 OK， 好，那如果你无法识别，让浩哥带着你高潮，这讲有点怪，让浩哥来帮助你识别。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台湾市场的变化。台北股市在早盘曾经一度反弹百点，但最终还是下跌了115点来到19411点，成交量呢4800亿。那这一波台北股市，你看美国股市都已经回到半年线了，台北股市还在极限， 好，但是呢贵买已经回去半年线了，贵买这一波其实也算杀蛮重的，这中小型股真的死一片啊，收到236点。那我们都很清楚现在整个台北股市的状态哦，内资的买盘当然有一定的土洋对坐，外资在卖嘛，但是内资本身也在土洋对坐，这自营商卖超也很显著嘛，加上有些主力有显著的到货倾向，但是投信我们讲的 ETF 买盘到目前为止哦，其实还没有太明显的松动。我们从外资的累积买卖超跟投信累积买卖超来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哦，你会发现在过去几个月以来，外资的确曾经在去年11月和今年2月有显著的回补段，但投信是始终如一啊，始终在买当中。我们就从国泰金最新所调查的国民信心指数来做一些留意哦。目前不管是从景气乐观指数还是从就业乐观指数哦，市场至少意识到现在的景气是不错的哦，这项指标哦，不会说什么这个会有过度失真的疑虑啦，它基本上会调查的方向哦，大家应该也收过信吧。好，它就是针对一些高资产客群啊，来直接针对你对于经济预期的看法，它比较会少那种民粹化的那种统计的失真啦。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就业数据和景气数据，它也搭配着市场情绪的好转。我们举例来说，按照国泰金的统计，目前对于国内的景气，多数人是认为稍有改善，就业情势是没有改变，国内物价水平那就是8.8%都认为是上涨了。关于不动产市场，现在有 61% 的人不认为是买房时期，但是是不是卖房时期呢，有 40% 的人也认为不是，所以目前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有些人的确认为有过热的风险存在。那对于股票投资的部分，反而大家是短期内是相当看好的，我们从股票市场的上行速度以及薪资上涨的指数也看得出来。这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基本上我们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理解，市场上会针对股票市场有乐观指数，基本上取决于它每个月或者说它对于薪资预期的变化，那基本上就取决于出口。我们可以从昨天经济部最新所统计的三月份的外销订单来做些回推哦。这次三月份的外销订单是471.6亿美元，相对于二月份增加了94元。那当然主要是来自于高阶运算、人工智慧以及二月份基期过低所导致的因素哦。那整个一季度外销订单是1333亿哦，相对于去年同期还是减少了29亿啦。可是呢，29亿老实说这金额也不是差很大，基本上还在一个缓步的复苏过程当中啊。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是从实质出口额，目前早就已经来到418亿，创下了过去一整年以来的新高了。那外销订单跟海关出口金额它的差异在哪里呢？基本上外销订单它会有一点统计上的失真，因为它是完全就是用抽样统计调查了，就是它去抽每一个厂商大概赚多少钱来推估我们现在接了多少海外订单未来会进来。那海关出口值呢，它就比较落后一点，它就直接针对三月份你到底出口多少直接来进行统计。好，所以出口只是一个实打实的数据，外销订单是一个长期景气的方向，现在看起来至少从年增幅来看都在上行过程当中。好，那我们就要来观察了，那也就代表着第一，景气的好就代表这些人的收入不会少到哪里去，那就取决于这些人愿不愿意把钱投入到资本市场当中。好，那股票市场的部分现在当然有回调，有系统单的卖压，可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刚才聊了美国房市，是属于无量上涨，台湾就不同了，台湾现在是有量上涨。我们根据政大永庆房价指数最新所公布的数据，在今年一季度的部分，在2024年一季度相对于去年一季度，全台涨幅是 7.5%， 台北市涨幅是 5.9%， 新北市是 6.2%， 桃园市是 9.5%， 新竹县市涨幅最大有 12.9%， 台中 8.7%， 台南 7.8%， 高雄有 6%。 事实上我们从国泰国民信心调查指数也看得出来，市场上不管是卖房意愿指数还是买房意愿指数其实都保持在相对负值。什么意思啊？就说其实台湾虽然到目前为止成交量能蛮大的，可是从心态来看卖房的有惜售心态，他知道房价在涨，他如果不缺钱他不想要把它卖掉。那买房的呢，他想要买，可是他想要等到一个均值回调的时刻，就是买气收敛有余屋串逃的时刻，但现在大家都等不到，导致房价又冲高了。我们看到在第四季全国房贷负担率的部分现在又开始有显著的上行阶段。我们具体观察在上一次房贷负担率低于30%的还有像是嘉义啦、基隆啦，我记得还有屏东到目前为止屏东已经站上30%了。那房贷负担率是你有多少的薪资要不去拿来付房贷，现在全台湾100万的年薪有42万要拿去付房贷，新北市是56万，台北市是67万，全台只剩下嘉义和基隆保持在30%以下，也就是内政部认为的相对 合理的房价区间。好，那么基隆不一定，但是嘉义没有意外的话，今年一季度早就已经超过30了。为什么？这个台积电设厂以后，你就到时候就了解到实质迹象了。那再来哦，对于房地产市场今年最大的利空，基本上就是在下半年即将执行的囤房税 2.0。 在 2.0 当中，我们必须了解哦，现在有 72% 的民众预期房价会涨，有 62% 的民众认为囤房税 2.0 对于买房意愿毫无影响。原因很简单，就税基过低的原因，加上市场的普遍认为是囤房税 2.0 呢，它一定会形成租金转价哦。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哦，现在整个台湾房地产市场的状态哦，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实质刚性买盘在做支撑的。过去我们也跟投资朋友提过，这个买房的不是人啊，买房的是钱啊。我觉得可以看一篇新闻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啊，来跟大家做一些留意好了。
有在考虑想看第二栋，其实大部分都有两户以上，对，还蛮多的。
身为科技业工程师，年薪百万，但讲到投资，最爱的就是买房，甚至出现另类的纠团买房热潮。
工程师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一直盯着股票，房地产对我们来说是相对比较，我们会觉得比较投资价值，大家都会一起去看啊。通常都是就是有好的就会互相报啦，不一定要出租的，就是握在手上啊。
无论自住还是为了学区，林先生透露，同事手握两三间房都不稀奇，尤其投资性质的偏好锁定预售屋，领了分红股票拿去缴工程款，更传出有台积电工程师组团跟建商以整层包楼方式买，不是为了价格，而是担心再晚一步就买不到。
好，这个新闻跟我们体感的认知差不多哦。大家也知道哦，好，这个浩哥没事哦，喜欢请人吃饭哦，就是专门喜欢请这些老同学吃饭哦。为什么啊？因为这些是对于市场景气哦感受程度最高，对于 ETF 买盘，对于刚性买盘最重要的客群哦。所以你也可以了解哦，他买东西哦，跟炒不炒房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他买哦，他基本上就是跟钱太多有关系。就买不起房的人很多，但是钱更多。所以买得起房的人啊，他就一定会去做投资，那有可能流到股票市场当中，有可能流到房地产市场当中，那也有可能是借由本轮股票市场的获利卖压转向房地产，这也可能是一种方式啊。但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分享过，就说如果现在哦，因为老实说了，现在全台各地啊都出现非常明显的惜售心态。如果你是业主哦，之前香港作家郑丽讲过，他说如果你的房子租不出去或者没有人住，你会立即把它给卖掉吗？现在这个答案应该很明显，这是不会哦。大部分人现在明显房地产市场控制的时候，或者房价稍微下滑的时候啊，应该会继续持有啊 ，buy and hold 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哦，这股票市场的风险很明显比房地产市场风险呢、波动性大得多。你会累积房地产的人，普遍就是生性保守的人啊，他们不会随便卖掉自己的房地产。你要他赔本卖，那就更不可能了。那借下房贷买的人呢、基本上就不愿意赔本卖。至于钱多到连借房贷都不需要、他可能都第四户第五户都贷款只剩下四成五成的，他更没有卖的必要。为什么？持有房产之后啊，尽可能不去动它是市场的常态，有没有空置有没有租出去啊，影响往往并不到。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要卖房子的人是谁？现在要卖房子的人就是需要钱的人，持有大量房地产的人往往不欠钱，因为他们就算有很多控制的房产、都没有卖的动力、所以这些房地产可能虽然是控制状态，它不会变成市场的供给。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全台各地精华区啊，这个出脱量啊，房源非常非常稀少、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们要从这个例子、并不今天不重点不是要聊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要聊的是这个现在整体刚才看的新闻、跟现在整个台北股市内置的情况、加上景气的向好的保证，它几乎佐证着你能够买到台北股市的便宜价，今年能买到算你幸运了、就是如此、我们还记得我们在年初讲了今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抱不住，抱不住，抱不住有两点，第一个是涨太高你抱不住，你想把它卖掉啊。第二个呢是你稍微亏一点你就受不了，想要把它给卖掉。不管怎么样都是抱不住，那2024年最大的风险就是抱不住。好了，9:04啊，今天聊得过多了，差不多这样子、给投资朋友做一些借镜的意义和思考啊。我们主要从两份报告来跟投资朋友分享我们目前在美资和台资所面临的不同内部的筹码处境，我们本身所看到的资产价格的创高，可能它的内生逻辑不太一样，但它都暗示着一件事情，那就是由于景气向好所造成的财富的外溢效果正在席卷整个资本市场当中。那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让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完全的改变，那就是一定要看到景气不好，一定要看到 财报财测显著的下滑。好，这件事情反正这个礼拜很快五大科技全职股的财报和财测预期就要出炉了，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台北股市反弹252点，收在19663点了。好，第一波的空单回补力道开始结束，可是中期回调有人一周内结束的吗？啊，这个就留在我们会员资产部位持续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如果投资朋友对我们的财经号角会员系统有一些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会员系统当中，不管有一些专题影片、宏观专业报告、基础系列课程，以及我个人的资产部位日志，提供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